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很快的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二十三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枝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一个内容非常特别的一个章节，因为它基本上是七个比喻组合而成的。我们刚才读的撒种的比喻，二十四节开始，耶稣又讲了一个稗子的比喻，到了三十一节，他讲芥菜种的比喻，三十三节面酵的比喻，四十四节他讲田里面有一个宝藏，以及有一个贵重的珠子被一个寻找珠子的人找到的比喻，到了四十七节他以撒网的这个比喻来结束。为什么这个样子？会不会有可能马太是把耶稣在其他地方所讲的比喻拿到一起放在这里，一起好像成为一个总和的单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看马太所记载的方式，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当那一天，到了二十四节的时候马太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三十一节他再一次的说耶稣又设个比喻，特别到了三十四节三十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三十六节这里说，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解给我们听。也就是说在耶稣讲完稗子、芥菜种、面酵的比喻之后，门徒们问说这个稗子的比喻是怎么回事。还有在五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很明显的，马太的语法让我们看到，这是耶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很有意的把一连串的比喻讲给门徒听。不但如此，这七个比喻其实具备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 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走向。如果我们稍微退后一点看的话，举例来说，第一跟第二个比喻都是有关撒种的事情，都是有关种撒了之后萌芽然后出奇的生长的一个现象。但是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多了一点内容，因为在第二个麦子比喻当中，仆人们发现说，诶，这个不是田里面应该长麦子吗？谁把麦子撒在这里呢？然后问主人说，可不可以去把麦子拔出来？主人说不要，反而要等到最后的时候让麦子一起长，因为到最后有一个最后的了结收割的时候。而事实上第三第四个第五第六个比喻就好像是在描述这最后收割之前的一些现象。第三第四个比喻有关芥菜种，说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但是等它长起来的时候比任何的树都大，甚至于很多飞鸟都飞来栖息在上面。面酵讲到一个妇人拿了面酵放在三斗面里面，一直到全团都发动起来。这两个比喻很明显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到一个物件的生长，它的扩张，它全面的发展，全面的影响。到了第五个第六个比喻，在田里面找到一个宝藏以及找到一个珠子的时候，这里面讲到一个人寻见一个很贵重的东西，找着了，寻找到了很贵重的东西。然后第七节撒网，世界的末了，最后的结局。你如果看这个结构，我们会说耶稣很明显的有一个非常刻意的信息要门徒们明白，借着这七个比喻讲给门徒们听。什么样刻意的信息？首先讲这所有比喻的原因或者说动机，最主要的是要兼顾门徒，鼓励门徒，要门徒们晓得天国的子民的样式是结实累累的。天国的子民，神来寻找建立天国的子民，是要建立一群结果实的人。天国的子民是必须结实累累的，有的结100倍，有的结60倍，有的结30倍。这是第一个比喻很明显的要表达的信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内容里面，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讲到耶稣告诉门徒们说，我为什么讲比喻？因为我不要他们听见。在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好像有一个负面的原因，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讲比喻并不是为了让他们不能够明白，所谓他们我等一下会做一解释。因为事实上耶稣在他传道的时候，到了马太福音13章所记载的这个时候的事情的时候，反对耶稣的人对于耶稣所产生的冲突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在使徒行传在马太福音12章一开始，法利赛人批评耶稣的门徒在田里面摘了麦穗来吃。到了第12章9到14节的时候，马太福音12章9到14节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会堂里面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看了之后就心里面想要设计除灭耶稣。到了马太福音12章22节到30节讲到耶稣在为人赶鬼之后，法利赛人说这个人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连一个非常不合逻辑的理由他们都拿出来用了。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22到30节耶稣那里说，一国怎么可以跟自己本国的人相争呢？鬼王怎么可能会把他自己底下的奴役鬼把他赶走呢？换句话讲，法利赛人对于耶稣的反对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用不合逻辑的方式来控告他。马太福音13章过后，你发现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越来越剧烈。到了第14章那里讲到施洗约翰被虚吏砍了头之后耶稣心里面的忧伤，到了第15章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了加利利海这附近的地方来找耶稣的麻烦。意思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已经不再只是等在会堂里面， 而是从法利赛人里面，从耶路撒冷里面出来一群人，来想要找控告耶稣、打击耶稣的理由。到了马太福音16章，彼得的任性之后，耶稣讲到自己受难这件事情，就变得一个完全公，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公开的教导了。所以，这个比喻并不是故意不让反对他的人明白神国的奥秘，比喻是因为一群反对他的人坚持反对他，刚硬的心反对他，因此耶稣必须用比喻的方式开始教导门徒一些事情。而比喻更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听不明白，乃是要让门徒们被坚固，门徒们被鼓励，乃是要让门徒能够明白。在马可福音第10章13节讲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就不翻，我念给大家听。耶稣曾经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这样子怎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意思好像说，这个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第一开始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明白后面一切的比喻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要明白耶稣的比喻的基础，必须是明白这个比喻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明白耶稣这个撒种比喻的人？这个比喻其实很明显的在说，天国在人间彰显，是为了要得结果实的人。这里面讲到好像四种人，有一种人根本不接受这福音，另外一种人欢喜领受之后，因为遇到一些患难就又不信了，好像跌倒了。第三种人是信了一段时间之后撒在荆棘里面了，后来因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在历史上的神学家里面就曾经为这个比喻讨论过，说到底哪一种人算是得救了。像是亚米念派的人，他们就说，像这个好像听了这个患难，遇到患难就跌倒的人，大概是一群又失去救恩的人。加尔文神学派的人却认为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想要解释这个比喻，到底这四种人在哪里分割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个人认为，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他的意思门徒们非常明白。天国子民的样式，这个比喻并没有在讨论得救不得救的事情，这是后代历史神学家发展想要把这样的思想套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比喻很明显的是告诉门徒们，天国的子民的样式是结果实的。在2000年前农牧业的社会的人听到这个比喻，都知道这个比喻最后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要让人听了之后撒种，是为了结果实。2000年前农牧业社会的人，没有人会认为撒种是撒着好玩的，任何人撒种都是为了结果实。神差他的儿子来是为了结果实，不是为了好玩的。我就想最近我们家长了一些这个 tulip 出来，有些除了去年美玲没有种的居然都长了。我问美玲，我说奇怪，这你没有种啊，她说哦，前年种的，前年没长，现在长出来了。哎呀，很漂亮，有黄的也有红的也有紫的。长了没几天，有一天我们出去一看都没了，而且就好像用剪刀剪的一样，齐齐的剪掉，一看地上也没有花瓣，非常明白是有东西来把它们吃掉了，是鹿。那我们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怎么样？因为另外一边还有几朵开在那里，怎么防备鹿来？我们就开玩笑说，把我们家的狗拴在外面过夜，鹿就不敢来了。那我们这是开玩笑的而已，因为我们家的狗连白天都一个人不敢在院子里坐着。最近天气好，每次带它出去，它都要坐外面。我把它拴在外面，过来过3分钟5分钟之后，就听到在外面叫。一开始是叫，到后来就开始哀嚎。等我出去，他就用嘴巴叼起他的链子往很远的地方跑，意思就是说你赶快在外面陪陪我吧。所以用狗看不了，我就跟美玲说，我说哎呀，问教会，我们教会有懂得园艺的人
撒一些喷一些化学物在这个花上面，鹿就不来了。美玲说不行啊，我们家的狗也喜欢闻花，所以呢如果这花撒了之后，美玲最后就讲了一句话说，没有关系啦，出了开了两三天，长得漂漂亮亮，我们看了就欢喜了。这是这个时代的人对农作物的观念。2000年前没有一个农夫会认为撒种是为了好玩的，没有一个农夫会认为撒种是可以浪费掉的。换句话，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这个比喻最主要的是说，天国子民的样式是结实累累的，这个比喻是要门徒委身，把自己献身于天国这个君王的管理跟使用，然后就有可能结实累累，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耶稣没有讲结什么果实。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当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的时候，说结在这个葡萄树上的就可以结果子，他也没有讲果子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总是会想到底是什么果实。我想如果是一个宣道机构的负责人来带宣道年会，他可能会问，如何教会有没有为主结果子？我们说有有有。他结在哪里？你们差了多少宣教士出去？你们支持多少宣教机构？你们自己的宣教士有几个？哎呀，1800个人的教会才4个宣教士，像什么样子？你问一个办神学教育的人，他会来说，如何教会有没有结果子？有。结了没有？你们成人主日学有多少人上课？儿童主日学有多少人上课？你们有没有什么很系统的训练的方式？遇到一个强调心理辅导、基督化辅导的人，他可能会说，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心灵都健康吗？遇到一个推崇小组教会的，他来会说，你们教会结不结果子？你说有有有，我们教会有团契。你们教会团契最近这几年是一年比一年多，还是团契数字一年比一年少？耶稣都没有讲。或许果实的定义不应该用这些事情来具体的说明，或许果实应该很丰富，或许我们对于在基督里面结果子应该的期盼不是这样子的狭隘。耶稣也没有说如何结果子，他只有说有一些人听得到是撒在好土里的，他却没有说如何。但是如果我们把耶稣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话跟这个连结在一起的话，我们不难去推断门徒们的感受。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不止一次的说，那要得着生命的反要失丧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反而要得着生命。约翰福音12章，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马太福音13章第一个比喻是告诉门徒们，天国的子民要结实累累，结实累累的生命就是一个不爱惜自己地上的生命，甚至于到了一个好像恨恶的缘故，甚至于愿意自己的生命像是麦子掉在地上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子粒来。但是要门徒们这样子的委身，要门徒们这样子坚持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下面接着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那这天国的展望到底如何？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很多人都很多，有些姐妹没有上班，大部分的说在这边都是上班的。一个公司要求你把时间精力通通投入在公司里，然后呢公司的上司告诉你说我们明年倒店倒定了，你会不会上？任何公司都是把一个很美好的局面告诉你，任何公司都是告诉你我们将来几年的发展是多么的有盼望，然后请你把时间精力来投入，还没有叫你把生命舍上。
耶稣要求门徒们，告诉门徒们说，天国的子民的样式是结实累累的，而结实累累的途径就是自己的生命不爱惜。那门徒们会问，那这天国的展望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这第二个到第六个比喻，基本上就是把天国的展望很清楚地讲给门徒听。稗子的比喻，这是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30节，讲到稗子，讲到人，讲到有一个主人，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一直到他撒完之后，他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把稗子撒在麦子里。对这一段的解释，在马太福音13章36节到43节，那里讲到那撒稗子的就是仇敌，就是魔鬼。换句话讲，天国的展望，耶稣一开始就告诉门徒们，天国会一直受到撒旦以假乱真的搅扰，一直被撒旦侵袭。对门徒们来说，如果撒种的比喻让他们知道，这个种子撒在人心里面，有些人根本拒绝接受，有些人的接受是非常肤浅的，为了一些患难就跌倒了，为了一些金钱，为了一些世上的思虑就卡住了，这样子已经够让他们会觉得失望了。但是就算他们立定心志说，哎呀，我们不看这些凡事已经接受的人，却没想到天国还要经历撒旦一直用以假乱真的方式来侵袭，来打击。有解经家对于撒旦撒种子到底撒在哪里曾经加以讨论，有解经家说，这个撒旦所撒的种子不在教会里面，乃是讲世界上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为什么这样解释？因为这是在马太福音13章38节，田地就是世界。所以解经家就说，你看在世界里面，神撒的好种就是那天国之子，撒旦撒的坏的种子败子就是那不信的人。但是这样的解释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里耶稣很清楚地讲，撒旦撒的种子是在人子撒的好种子之后，换句话讲，是在于人子把福音带到人间之后，撒旦开始强烈地来侵袭天国在地上的彰显。今天我们不像第一代的门徒，听了那些比喻之后好像懂一点又不懂一点。今天我们有2000年的历史可以回顾教会。各位弟兄姐妹，基督教是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面临异端的产生的这个情况最多、最频繁、最严重的宗教。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这样子，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这么频繁、这么严重的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异端。在今天我们20、21世纪，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说摩门教是也拿着圣经但是是异端，我们说耶和华见证人会是异端，他们也读圣经，但是他们不能够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个荣耀的儿子，也是独一的真神。这些是一些成了气候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是在今天20、21世纪已经成了气候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并没有在意的，举例来讲统一教，举例来讲有一个叫做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教科学会，这些都是一样也来读圣经的。最近在大陆的东方闪电也是拿了一本圣经在那里读的。如果我们回到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在教会的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情况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更严重。教会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从教会一旦产生之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教会里面出现许许多多任好像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却其实是撒旦所撒的种子。在第一世纪一开始教会成立的时候，诺斯底主义的出现，
对于耶稣的神性，对于耶稣神格的问题，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幻影，只是一个幻象，甚至于到后来把肉身的耶稣跟属灵的基督作为一个分割化的这些思想，是第一世纪。到了第二世纪，对于耶稣的神格产生的争辩，产生的误解就越来越多。有些人认为耶稣是被收养的，耶稣是在神所造的万物中一个被 adopt 被收养而算是给他神性的那一位。各位知不知道第一个提倡这样想法的人是在第一世纪末安提阿的主教，安提阿的主教提出来这样的想法。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亚流主义，也就是认为耶稣是赐予父神的一位受造的一位尊，虽然尊贵，但是他是赐予父神，他是受造的。亚流主义其实跟现今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事实上，教会历史学家说，教会头400年不停的挣扎，就是在这些对于基督、对于父神、对于圣灵的认识这些神学思想上产生一而再又再而三的征战的现象，头300-400年一直没有停止。耶稣要门徒们为天国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而天国的展望第二个比喻就告诉门徒，天国会一直受撒旦的侵袭，以假乱真的现象一直会在教会里面出现。第三、第四个比喻，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也是一样，这是31节到32节。芥菜种假装说那里是百种中最小的一个，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好像带给门徒们很大的希望，好像说天国虽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开始，虽然好像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一个开始，却能够长成一个很大的树，甚至于带给许多人祝福，有飞鸟都可以来栖在这个树上。各位，你们回去翻一下以西结书31章第3到第6节，或者但以理书4章第10到12节，你就会看到，当耶稣讲到树、讲到飞鸟的时候，好像在引用旧约先知以西结跟但以理曾经用过的一些比喻。那里以西结说亚述的势力强大，所以各国的人都在亚述的统治之下得了好处，就是讲到亚述像一棵树一样，有许多的飞鸟来栖息在这个树的枝子上。但以理讲到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用同样的形象来讲，尼布甲尼撒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长得非常的茂盛，各国的子民飞鸟都来栖息在这个树枝上。换句话讲，芥菜种的比喻让我们看到天国在世上的彰显会带给地上许许多多万族人民许多的好处，虽是一个不起眼的开始，却会带来非常大、非常有效的冲击。教会的历史不是这样子吗？五旬节过后10几年的时间，福音就已经传遍了欧洲跟非洲的北边，在亚洲小亚细亚就更不用讲了。有人说西方的历史跟教会的历史无法分割，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教会在社会里、在国家里所扮演的角色，教育、医学、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冲击，好像是一片很美好的景象。但是33节，耶稣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是一个好现象吗？面酵在整本圣经中都是带着负面的意味。犹太人
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守逾越节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规定他们做的饼必须是无效的饼。犹太人以后守逾越节吃的都是无效的饼。马太福音16章第5节，耶稣说，告诉门徒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面笑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正面的意思。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6节，加拉太书第5章第9节，保罗讲到面笑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就发起来吗？哥林多前书第5章是讲到淫乱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当教会视而不见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这样子自夸是不可以的，难道你们不晓得一点点的面笑就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吗？加拉太书第5章第9节讲的是同样的意思，保罗说难道你们不晓得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吗？换句话讲，当天国在地上带给世上万民许多的好处的时候，当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说我们到教会里面得好处的时候，世界跟世俗也悄悄地潜入了教会。或许一开始只有一点点，或许一开始我们说为了传福音，我们为了让人看到我们都是一群神可爱的人，或许只有一点点，终究要使全团都发起来。换句话讲，31节到35节这个芥菜种跟面笑的比喻，耶稣说当天国发动起来的时候，虽然一开始是不起眼的开始，到一个地步会发展到让这些参与的人超过他们所想象的那些结果，但是天国又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等到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国跟世界似乎又分不出来了。我们如果明白这样的现象的话，或许可以体会为什么使徒行传第5章的时候，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妇把他们的田产卖了，他们只是把卖的金额里面留下来一部分，没有按照他们原先所答应的把全数的金额拿到使徒的面前。圣灵在那个时候所做的工作就是让这对夫妻都死在使徒的面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严厉到这个地步？因为岂不知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吗？当教会原先是由小小的一群人发展到一个原先我们没有任何人想象到的局面的时候，哎呀，我们的心里那么的欢喜，但同时教会信徒里面的那些风格应该有的清纯的那些气息，那些热忱，那些坦直光颜的特色，不知不觉的就没有了，跟世界上一个社团就差不多了。有研究教会历史更新的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教会必须常常的探讨 revival 的问题，因为200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宗派不染上这个被世俗侵袭的现象，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好像让人家心里面非常的兴奋，产生的果效这么的大，却慢慢慢慢的一群一群的人用一句俗语说成为 churchgoer， 不再是委身的人，然后那个教会那个群体就开始进入一个颓废的现象。天国的发展中若是被世俗跟世界来腐蚀，是一个避免不了的事情。门徒们下一个问题，或者是任何人心里面想的，就是 那这样子天国还有什么希望呢？谁还能见到天国呢？这就是第五跟第六个比喻，45节、44节到46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所有的买这块地。他说天国虽然有些时候天国发展到一个地步，神的国在地上发展到一个地步，却因为人的原因跟世俗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还是有人会遇见天国，还是有人会把自己热心的委身在天国里面。44节这里面所说的人是一个不小心碰到的人。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换句话讲，好像一个种田的人在一不小心挖地的时候发现宝贝了。有人是无意间碰见天国的，若个教会就有这样子的例子。很多年以前，若个教会有一个弟兄，我说有一个男士来到若个教会。他来到若个教会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卖保险的人，所以他想到华人当中来卖保险。来了之后参加一两次聚会，没想到他的太太绝志了，他觉得很纳闷，心里面也略有感动，继续听到一段时间。过了不久他也绝志信主了。他来到教会一段时间里面，在团体里一段时间，他曾经住在 Piscataway， 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卖到一个保险，他连提都没有提。一直到他做受洗见证的时候，我们才晓得他原先到教会来是为了卖保险的。讲完见证之后，他说现在保险也不卖了，信了主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在团契里面做主席。做得好不好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讨论，我个人觉得他做得非常的好，最主要是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是一个在这个团契里受洗也不过几年，明明在团契里有许许多多其他已经在教会很久的人都不肯接这个主席的职位、组长的职位，他却做了。隔了几年之后，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搬走了，你们大概知道我在说谁，留着太太跟孩子在 New Jersey， 他在别州继续的服侍。后来终于有机会全家都搬走了。我几个月前听说他是那个教会宣道部的执事。这是一个无意寻找天国的人，这是一个想要来华人的社团当中卖保险的人，他却遇见了天国。有些人是刻意寻找的，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有人遇见天国是因为他刻意的寻找。我上个礼拜在礼拜六的时候讲到才从短宣的工厂回来，我就不提那个工厂的名字，在那里遇见一个弟兄，现在已经现身了，他把他的生意通通解决了，现在献身全时间在教会里面做同工，也做一个福音机构在那个地方所设立的神学院中心的一个部分时间的同工。信主不过才大概3-4年左右的时间。有一天晚上，我跟那个教会的传道人找我去谈一件别的事情，跟我们教会没有关的事情，所谈的内容非常的复杂，牵涉到教会里面许许多多人事的复杂。这位同工坐在那里，我当时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别扭，我心里就想，我说一个刚刚献身的人，一个刚刚奉献的人，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在他面前讲这些事情？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10多年前献身晓得教会是这么回事的话，我会考虑的。那天晚上讲完之后，我一直对这个人心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那个人的照片各位在上个礼拜看过，就是四个站在餐厅服侍人当中的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一个。我们在营会里面
倒数第二天晚上，我有一个机会碰到他跟他的太太，我就叫他，我说某某弟兄，我说我只有一句话跟你说，我说我心里很难过，前两天讨论的事情你听到，但是我只希望你如果听得进的话，我只希望你听一句话，耶稣是值得的。这个人跟我说，牧师你放心，我会走完这条路。我觉得很诧异，我不明白一个刚刚奉献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第二天我碰到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我就说那位弟兄似乎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的背景是什么？那位传道人告诉我，这位弟兄他是内蒙出来的，他在大陆的时候就是一个想明白生命意义的人，为了寻找这个生命的意义，涉猎了各样哲学的思想，也试过许许多多在中国他能找到的宗教，什么都不能让他满足。后来搬到了我们去的那个国家里面做生意的时候，被人带到教会里面听了福音。我上礼拜跟你们介绍那个工厂，我相信你们也知道，那样子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的教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不会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然而有人遇见天国了，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第五跟第六个比喻让我们看到天国的发展，有些时候到一个地步，好像世俗跟神的家都分不清楚了，却仍然有人能够遇见天国。所以第七个比喻，耶稣就回到第二个比喻的他所讲的那一个最后的日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47节，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个样子，有一个终结的日子，义人跟恶人要被分别出来。在这个时代人都无法分别的时候，甚至于人为了无法分别出来而可能失望的时候，耶稣借着第七个比喻告诉门徒们，你们把自己委身在这个国度里是值得的。有一天义人跟恶人要被分别出来，个人要照自己在神面前做最后的交代。所以门徒们，天国的子民的样式是结实累累的。七个比喻好像把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发展用一个预言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告诉门徒们，天国子民的样式是要人把自己献出来，像是一颗籽粒掉在土里死了。然而耶稣并没有让门徒们看见天国的展望好像是很美丽一样。我们不晓得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是什么年代，神学家、解经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大部分福音派的学家都认为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是第一世纪50年代时候的时间，也就是说教会发展从五旬节开始已经20年了。我不晓得马太在追想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感受。20年该看的都已经差不多看到了，或许耶稣的比喻在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跟20年后回想有很不同的感受。他写下来为了要告诉世世代代耶稣的门徒，天国子民是要结实累累的。如果2000年前的农夫懂得不浪费撒种，神是浪费的吗？有人可能会说，牧师，若个教会
在哪一个 stage，
我也不晓得。教会二十多年了，常常听说一开始二十几个人，现在我们一听说就是1800个人。在外面每次人家听到若个教会说他们那边是1000多人聚会的，我就会想到面笑的比喻，我就会想到，是的，天国好像芥菜种，看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开始，但是到一个地步会有一些事先人所没有想到的果效。但是同时之间，耶稣也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若哥是在什么 stage？ Perhaps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来敬拜你，也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你，因为你的话语不是只是要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要求我们回应。神的话 demand a response。 主，我们就把自己献给你，也明白在人世间你的国的彰显有许许多多可能的情形。求主加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坚定不移，一直到我们能够因你的恩惠在你的国中如日光照耀一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